与我们分享主的话语。我还记得我大概14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叫张克富长老啊，那个时候他才20多岁的长老，然后现在一转眼了，他都做阿公了，对吗？啊，还没有做阿公啊，快要做阿公了啊。好，我们还没有把时间交给他之前呢，我们就来读这段经文啊，在哥林多前书的第15章第1到第20节。哥林多前书的第15章第1到20节。我们就请克夫牧师来为我们传讲这复活的讲道。哥林多前书的第15章第1到第20节找着了就由我来读。哥林多前书的第15章第1节这里这么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而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个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被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的恩不是突然的。我比众使徒额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第12节，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因为我们见证神是叫耶稣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不能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最后一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这是神的话。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克夫牧师。
各位主内弟兄姐妹们，我们当中新来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平安。感谢上帝，今天是复活节。2000年前的今天则是非常激励人心，让人感到荣耀的一天，因为有一个人他死了，他却从死里复活。那这个人他并不是别人，他就是那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上帝的儿子。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按他自己所说的，三天后他复活，而果然他真的复活了。那世界上有很多的人是很伟大很了不起的，就比方说有人能够征服世上最高的山峰，有人他能够到地底海底里面10000米的这个海底沉到海底里面去，有些是大将军能够占领他打败他最强大的敌人。那每一个人都曾经做过很伟大的工作，但是这些人都有一个特点，他们都死了，他们都没有复活，他们都被死亡所击败。但只有一个很特别的，那就是耶稣基督，他死了，他又从死里复活。那圣经中一句非常让人感到 这个安慰的话，是当这些门徒到坟场里面要去找耶稣的坟墓的时候，那有天使对他们说，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这就是我们今天人类最大的盼望。初期的教会，他们为着信仰受很大很大的迫害，每次他们都面对死亡或者刑场的时候，那么这些兵可能会问他们，你有什么话要说吗？那这些信徒他们都讲一句话，他们都说耶稣他复活了，然后就这样的为着信仰来牺牲了。很多时候这种迫害教会行刑的场面，在远处的山丘就会有一些信徒躲在那里来观望他们的弟兄姐妹所受的刑罚，但是每一次刑罚结束的时候，他们也彼此说，是的，耶稣基督他实在是复活了。初期教会的信徒问安，那不是问平安平安吗？像我们今天这样，不是的，他们只讲两句话。第一句话就是他实在是复活了，第二句话是 Manarata， 耶稣一定会再来。所以我们感谢上帝，主耶稣成为历史上第一个祭拜死亡的人，但更感谢上帝，他不会只是唯一的一个。刚才所读的圣经告诉我们，他是出熟的果子。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看到一粒果子出现了，那是出熟的，就代表第二粒、第三粒、第五粒、第十粒就会陆续的出现。耶稣基督成为我们出熟的果子。在圣经里面曾经有人复活，不过又死了。耶稣基督是唯一一个他死了而且活着，而且活到永永远远的。将来我们这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一样的要从死里复活，而且也活到永永远远。那通常宗教的信仰里面有三个基本的共同性。那首先它有一套的这一个教义跟基础，那么第二呢，它有一个伟大的教主，那但是第三呢，它有一个关于死后的世界。不过你注意到全世界的宗教呢，它跟基督教不同的地方在于，或者说基督教跟全世界宗教不同的地方在于，那所有的宗教对死后的世界都是猜测的啊，阴间会怎么样，人死后会怎么样，没有一个肯定的。还有呢，没有人真正从死里复活，唯有耶稣基督他告诉我们，天堂是真实的，地狱是真实的，但更重要的，他讲这个话的权威是在他曾经死了，他又在什么活过来。世界上所有的教主，释迦牟尼、穆罕默德、老子、孔子，他们都死了，没有人从死里复活。所以因此基督教伟大的信仰就在这个地方，我们有一个复活节，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然后他复活了。那今天早上我要从三个方面跟大家一起的来思想。首先我们要思想的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是可能的吗？其实关于复活的真理，很多认为都是无稽之谈的。那特别我们活在二十一世纪，我们说我们已经来到这个世代，科学这样子的发达，那这个世界的这样的进步，我们还相信复活吗？我们还这么迷信吗？这个不可信不可能的，我们竟然哪来相信？那当你这么讲的时候，你先有个错觉，这个错觉你就是以为第一世纪的人比较容易相信复活，二十一世纪的人比较难相信复活，是不是？你有这样的观念，这是错的。第一世纪的人跟我们一样很难相信复活的，因为在我们人生的经历里面，哪里有看过死人又复活的？所以我们常常讲一句话，人死不能复生。所以因此要相信复活，第一世纪的人跟我们一样是很难相信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是保罗，使徒保罗写信来告诉教会，告诉信徒，或者跟世界上的人讨论，真的复活不是那么容易相信的。所以因此才有那一封信告诉他们，我们还是相信复活是可能的。所以因此如果第一个信徒曾经挣扎过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当然也挣扎，但是第一个信徒最终他们深信，他们知道耶稣复活了，照样二十一世纪的信徒，我们照样肯定的说耶稣基督他复活了。那其实我们不一定要只靠圣经，有时候世界上的事情神给我们足够的理性去推论， 我们其实也可以找到耶稣复活的证据。在美国哈佛有一个法律系的教授叫做 Greenlee， 他说就耶稣基督的复活，他说根据在法庭上使用证据的方法，比起历史上的其他任何事件，耶稣基督复活的历史事实拥有更多的证据。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要证明一个人无罪，你要拿很多证据出来。那如果你要证明耶稣基督复活，他说我有许许多多的证据，用不完的证据来证明耶稣基督他的确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稍微思想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相信人死了复活，为什么我们可以相信耶稣死了复活。那我们从圣经以及我们现实生活的例子以及我们个人理性的推论，我们就其实就可以知道复活是可能的，是可信的。首先 我有很多的证据，那就要看我有多少的时间。那我就讲到我的，不可能讲完我的证据，但我能够讲到第几点我就讲到第几点，我会见好就收的，请大家放心。所以因此你下一个月会不会受影响。那么首先第一个证据就是复活是可能的，因为耶稣的的确确他死了。如果没有死亡就没有复活，如果一个人没有死就谈什么复活呢？所以要谈复活他一定要死。所以主耶稣基督他为着我们人类的罪，他被当时候的罗马的政权跟犹太宗教人士的迫害，最后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在六个小时被挂在十字架上，最后他讲的一句话是成了，我把我的灵魂交在神的手中。就这样你可以看见他死了。你知道在第一个世纪的时候，有人认为耶稣其实没有死，他只是吊在那边六个小时之后他昏死过去了，然后他被放在坟墓里面，以后三天后他自己走出来啊。那竟然有人这样子的散播这样的事情。但是你用头脑想一想，一个人经过了严酷的这个鞭打之后又挂在十字架上六个小时，他会没有死吗？就算他没有死，他已经比半死还死了，对吗？然后放在坟墓里面三天，也没有给他医治，也没有给他医疗，他竟然三天后可以恢复身体，然后把推开那个大石头然后走出来。其实当时为什么有这种讲法呢？其实就是有人不相信复活，但是他要用一个理论来反否认复活，就用这种昏死论。所以有时候你提出这样的理论呢更可笑了，因为耶稣的的确确是死了。我们怎么知道耶稣死呢？除了圣经告诉我们，那罗马的历史家也做这样的记载。那你知道犹太有一个很有名的历史学家就叫做约瑟夫，那这个人他写作很多很多的这一个关于第一世纪的事情。还有一个罗马的历史学家叫做塔西图，他同样的在他的著作里面呢，他们的著作里面提到耶稣基督关于他的死跟复活的事情。那其中有一段在约瑟夫的年鉴里面的15章44节有这样一段话，他说基督教的创立者耶稣受难于提比流统治下的犹太地区总督比拉多手下，然而这个从死里复活的危言耸听被压制一段时间之后又传开了，不仅在基督受难的犹太地区流传着，在罗马城里也蔓延开了。意思是说耶稣的确是死了，但是他复活的消息也在传，所以因此他真的是死，所以他们才传耶稣复活的事情。那塔西图在古代史里面又这么写，他说比拉多把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跟随他的门徒没有放弃他们的身份，他们宣告他在被钉十字架之后的第三天向他们显现，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因此或许他就是先知书中提到的要行出大神迹的弥赛亚。所以因此历史的文献告诉我们耶稣的确是死了，但是也的确的他复活了。所以如果耶稣没有死，当然就谈不上复活。所以第一个证据是他死了。你一定很奇怪为什么要提出这个证据，因为如果没有死，复活就是虚假的，耶稣是死了但是他复活了。第二个证据，复活的可能性是有很多目击的见证人。 刚才我们所读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保罗使徒保罗提到什么？至少有五百人看见，然后使徒们看见，那保罗自己说我最后我也看见，那表示这些都是目击证人。所谓的目击证人的时候，那么就是他们亲眼看见耶稣复活，然后当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这些人还活着。换句话说，你就不可以随便乱写了。如果你写五百多个人活着的话，他们去问这些人的话，他们都知道这些人是谁，因为很多都是在他们成为信徒聚集在神的面前。那如果他们被问的时候，他们的口供跟保罗所讲的不一致的话，那就是成为什么？成为可笑的谎言。那不可能，这五百多个人，你知道要串通五百个人讲同样的骗话是很难的。有时候骗话一个人可以骗全世界的人，很多的人要骗全世界的人骗很久的时间，在理性上是做不到的。那有人就解释了，这五百多人他们幻觉嘛。各位，人为什么会有幻觉啊？首先你吃药啊，你是有精神问题吃药会幻觉，或者你本来就有精神问题，吃药跟精神问题会产生幻觉。如果你说一个人产生幻觉，那有可能。那五百多个人在不同的时间里面，他们都产生幻觉吗？有时候是一起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看见好像门徒他们在聚会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所以因此主耶稣复活有很多目击的见证人，他们在各种不同的时间点里面来看到。所以这五百多个人的证据来说明主耶稣复活是实实在在的。但是还有各位大家要注意的，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喜欢散播假消息，有时候你收到一些消息你传播出去其实是假消息，你可能不知道，不过你今天传播假消息最多是被扑骂，告诉你拿下来啊，这是错误的，这不是证实的。会威胁你的生命吗？不会。但是初期的时代，你如果传耶稣复活的话，你可能会被抓到监牢里面去，你可能会被鞭打。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是一个敏感的人物，所以有人会为了说谎来让自己陷在危险当中吗？理性上不可能的。今天为什么你撒谎？撒谎一个共同性，你要救自己。你迟到了在学校里面，为什么你要撒谎？车坏了，巴士堵车了，发生车祸了。为什么？因为你可以逃避过刑罚。所有的谎言都是为了得到好处的，没有人撒谎受苦的，没有的。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一个在监牢服侍的一个警察，他跟我说，我常常跟他说，这些社会党徒他们是很有义气的，他们说打死不说的。他说哪有这回事，很多还没有打就全部说出来了。没有这回事，打死不说的啊。人在受痛苦的时候，他一定会保护他自己的痛苦，所以撒谎是为了逃避自己的刑罚。但当时候五百多个人，他们讲耶稣基督复活，他们面对很大的危险，因为他们自己要为他们所做的见证了嘛，来什么？来受刑罚。但是如果真实是见证的话，他就不能不说。我们都知道的，如果你是真的事情，你就不能不说。所以因此耶稣基督复活是可信的，也不是单单几个人，而是五百多个人。第三件事情，复活的可能，因为福音书记载的第一个看见主耶稣复活的是妇女，是女人，而不是男人。你读福音书的时候记载，谁是第一个看见耶稣复活的？不是彼得，不是雅各，不是约翰，却是一个妇女，是一个女人。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大家要知道的，第一个世纪的时候女人是没有地位的。那我们看有个学者叫做伊莱恩斯托基，他在一本书叫做女权主义为什么是对的啊，他是女权主义者，他就一段话，他说女性在她的一生中都是弱者，唯有丈夫提出妇女才可以离婚，她的法律地位总是处于劣势，她们不可以和兄弟们一起学习经文，男人不能单独和女人在一起，除非他们是夫妻，犹太的宗教领袖会因为盯着女人看而身败名裂。说明什么？女人没有地位在那个时代。当然今天你不会这样子的体会，今天 你人不但是半边天，差不多也是手一手遮天的。特别我们在新加坡，女人的地位非常的高，受到妇女宪章的保护，那是好事。但是你要推到2000年前第一世纪的时候，女人是没有地位的，大家都知道。我们在中国的历史里面有许多关于女人没有地位的这种说法。那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女人没有地位？而福音书记载的时候却提到第一个看到耶稣复活的是妇女呢？如果复活这么重要的话，应该要由男人来开始看见，由男人来讲，而且是由女人来讲。那如果我问你，你要编造一个可信的假，一个可信的谎言的时候，如果耶稣基督复活是编造的，你要写他复活的时候，你一定先写谁看见？宗教领袖看见，有权势的人看见，有地位的人看见，你一定会说 Taylor Swift 看见。以今天这个时代来看，那一定是找有名望的人。你不会写说看见的是妇女，而且这个妇女在当时候没有地位。那你说为什么？为什么圣经要记载这样的？因为圣经是真实的记录，圣经不是虚构的。如果虚构的话，一定把有这个有利的证据放在前面。但圣经是照实讲的，换句话说，福音书告诉我们，妇女们首先发现了空的坟墓跟耶稣的复活，以后他们才说服男性的门徒们相信。那这是说明了福音的记载是历史的事实，不是独撰的，不是虚构的。所以这是第三个可能的证据，因为妇女们首先看见。那第四个，为什么耶稣复活的可能是可能的呢？各位，耶稣事前已经先预言他要受死，然后他要复活。那复活不是偶然发生的事情呢，复活不是想不到的，复活不是耶稣放在坟墓里面，哎，忽然间他跑出来了，哈哈，我没有告诉过你们，对不对？我会复活的，不是这样的。主，你读圣经的时候，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要被钉十字架之前，他已经告诉门徒，我要被当时候的文士、宗教的领袖、长老来陷害，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预言已经很难应验了。我知道你要预言自己的死很容易，因为你预言完后，为了让人家相信你最后自杀，当然可以死。但是你要预言被钉在十字架很难，就好像你预言说有一天我一定给新加坡政府抓去然后判死刑，这个很难的。不过这个还容易做到，你最多是走私贩毒，贩毒你一定会死。但是耶稣的时代，钉十字架不是所有的人都被钉十字架的，那是很残酷的刑罚，除非你是叛国贼。但是各位，耶稣是一个良善的人，他怎么可能叛国呢？他对罗马的政府的支持到什么地步？他对他的跟从者说，如果你的钱币上是凯撒的像，你就要向凯撒捐税。所以你可以看见他遵守了什么？他遵守了罗马的法律。他在当时候是一个拉比，他怎么可能这样残酷的死在十字架上？但他已经预言他要死在十字架上，事实怎样？果然发生了。这个很难实现的，但是各位，更难实现的是，他也告诉他们，3天之后我要复活。注意啊，他不是说我会复活，他说几天？3天。他也没有说300年后我会复活，这些都是虚假的。但是他说3天，3天你等得到吗？你等得到。如果我告诉你一个预言，我会给你钱，30年后。你会等得到吗？3天。很多年前有一个宗教的领袖，他死了，他也像耶稣这样预言说我会复活。他告诉人家多少天呢？他告诉人家说33天。哎，等得到吗？等得到。所以信徒很高兴就等了。所以33天什么过去了，他没有复活。以后人家说大概乘2吧，66天吧，他们在等66天， 他也没有复活。是的，你可以讲你从死里复活，但你真的能够复活吗？各位，这是一个两刃的剑啊。你讲你会复活，那你没有复活，你就是假先知，你没有复活，你就是假的。耶稣基督很一次两次三次告诉人家，我死了我还要复活，三天后要复活，不可能的事情。但事实证明他真的从死里复活了。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如果耶稣不是事先预告，那这死跟复这个死跟复活就是人的谎言。所以我们可以相信主耶稣他的的确确自己这么说了。第五个证据，复活的可能是耶稣的尸体不见了。各位，基督教的有两个记号，第一个记号是十字架，第一个记号是什么？空的坟墓。如果在耶稣死了之后，一个礼拜之后，有消息传开说耶稣如他所预言的战胜了死亡，身体已经在死里复活了，40天后他升天去了，我告诉你，你怎样破测这个假说？如果人家说耶稣复活而耶稣没有复活的话，想想看，你是反对耶稣的人，你会做什么？把耶稣的尸体从坟墓里面找出来，然后怎样，然后说你看我有耶稣的尸体，他没有复活。但是你要拿到耶稣的尸体这么容易吗？他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死的时候人家已经提防着他了，因为知道他说过他要复活，所以那些人虽然不相信复活也提防他，因为他们也提防什么门徒去把他偷走，所以他们就派罗马兵丁看守住。有兵丁看守的坟墓，门徒能够去偷吗？各位，让我告诉你，门徒也没有勇气去偷。这些门徒已经什么？已经怕得半死了，躲起来了。因为耶稣受伤害了，你的老师被抓了，剩下你就等于被等死了。所以因此他们都躲起来了，谁还有勇气去偷他的尸体呢？但是他的尸体就正如圣经所说的，当天使下来把坟墓推开的时候，耶稣从坟墓里出来，他死里复活。所以这是荣耀的事情，耶稣从死里复活，他的尸体不见了。如果耶稣的坟墓不是空的话，耶路撒冷不会愿意相信耶稣所传的道。我刚才说过，不信的人很容易的，他们只要什么，再制造一个假的身体起来说耶稣没有复活。但事实上耶稣的尸体，耶稣的身体是不见了。我们再退一百步吧，好吧，你说门徒偷走吧，啊，门徒偷走，我问你，你会不会心虚啊？你偷走了耶稣的身体，然后说耶稣复活，你会心虚吗？一会。二，我刚才说有好处吗？没有好处，因为你信一个死了的耶稣，然后你说他复活，又有什么意义？没有意义。正如我告诉你，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根本不要传，我根本不要做牧师，我根本不要传福音，因为又害人又骗人。我做这些做什么？我管耶稣做什么？耶稣如果没有复活的话，我何必把他撑面子？他没有复活的话，他就跟我一样是罪人，他跟我一样不是救主，他最多只是一个伟人，我拜伟人干什么？伟人跟我们一样的，你看得见的地方他很光彩，你看不见他的地方他一样黑暗的。伟人跟我们一样的，你看得见的地方他好像很正义，但是看不见的地方他一样是一个罪人。伟人之所以伟大，有时候就是因为他胆子比我们大，做的事情更狠，所以因此我信伟人做什么？而且如果他死了没有复活，我拜他做什么？所以有一个宗教的信仰啊，他常常夸口哦，他的教主的牙齿在地面上啊，所以他的牙齿一来的时候，大家就去看那个牙齿，他的什么头发留在地上，大家就去看他。但我常常读圣经，我很感谢上帝，主耶稣复活了，一根头发一个牙齿都没有留下来。如果他留下牙齿，我就要哭了啊，因为他没有什么复活。如果他没有复活的话，不要信他，我也不要信他，你也不要信他，我们做我们的事情，不要浪费时间。但是耶稣的的确确 从死里复活，这就是使到他值得我相信，值得我跟从。这是第五个证据，耶稣的尸体不见了，因为他真正的从死里复活，荣耀身体的改变，这个身体他回到天上去。第六个复活的证据的可能，就是因为圣经很详细的来描述关于基督的复活。那过去可能有这样的争论，耶稣从死里复活过来的故事，跟当时候一个叫做异教徒诺斯替死而复活的神话很相似，所以有人这样认为，是这是虚构的，耶稣是跟着这个故事虚构的。但是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在牛津大学有个叫做 Alistair McLeod 的教授，他说到，毫无夸张的说，诺斯替神话跟耶稣复活的事差别甚大，一个是神话，一个是真实。有名的大文豪 C.S. Lewis 他说，耶稣基督的故事远远发生的比诺斯替复活的神话更早。换句话说，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很独特的、独立的故事。所以因此你说它最大的差别是什么？最大的差别是圣经很详细的描述耶稣的受难跟复活，很具体的记载下来，不是笼统的说的，而是耶稣基督他怎么复活，谁看见，在什么时候，耶稣基督所有的事情一件一件的记载下来，所以它是可信的。因为你研究历史的细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不是虚构的。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看小说，你看圣经，有什么不同？那我告诉你，从文学上的角度来看，小说会放弃很多的细节，而圣经福音书的记载记载了很多的细节。小说中的人物呢，都没有背景的，没有祖宗十八代的家谱，但是圣经的人物都有家谱。我不知道你喜欢读什么样的小说，你会看见中我们这一代的人，你们这一代的人可能不是，我们这一代的人看小说，男孩子都看金庸的小说，我们都看武侠小说，好，我们都知道这些人物郭靖啊、杨过啊，这些历史的这些小说里面的人物。但请问郭靖有没有家谱？杨过有没有家谱？你没有办法推溯到祖宗十八代。而且你看到小说里面所有的事情都没有细节的，但是圣经里面很多的细节。我们感谢上帝，圣经是上帝的话，圣经不是小说的情节。第七个复活的可能，门徒生命的改变。各位，我刚才说了，如果你研究圣经，你知道门徒这些人，他们跟着耶稣是半心的，不是全心的跟着他，他们背后有自己的目的的。他们跟从耶稣做什么？他们背后一个目的，盼望耶稣能够怎样带领他们起来革命，推翻罗马政权呢？为什么？因为他们发现耶稣会行神迹，耶稣能够在海面上行走，耶稣能够使五饼二鱼叫五千人吃饱。你这样的人来做你的王好不好啊？太好了，因为你不用国防部了，他一个人可以挡全部的五军队的啊，他可以叫天上十二营的天使下来的。你不用经济部长了，他可以五饼二鱼叫五千人吃饱，那我们都不用做工了啊，他可以养活我们了。还有他的能力能够保证我们的生活的幸福。门徒是带着这样的盼望，他们是亡国奴来的，他们盼望这个政府，这个耶稣起来做王，推翻罗马的政权。你说怎么知道？上个礼拜是中恕主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讲那段圣经，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百姓夹道欢迎他，所以他们把他们衣服放在地面上。什么意思？耶稣你做王吧。做王做什么？帮我们推翻罗马帝国的政府，他们的背后的心思。那你说门徒呢？门徒不是这样的想法吗？他们也是这样的想法。大家注意一个圣经一个很小的记载，原来他们把驴子牵来的时候，门徒先把衣服放在什么驴子上面，然后让耶稣什么骑在上心。这个动作是什么？ 这个动作是跟等一下的那一个衣服铺在地路上的一样的道理。耶稣啊，你做王吧，推翻罗马帝国的政府吧。门徒很开心啊，为什么？我的老师做皇帝了，我就做官了，对吗？你记得之前他们都已经曾经有争论过了，是不是？谁坐在左边，谁坐在右边？各位，这些门徒都有自己的心思意念的，他们要耶稣替他们推翻罗马帝国的政府。所以，但是当耶稣一死的时候，他们吓得半死。你懂为什么彼得会否认主吗？你懂为什么彼得会在那一刻拿起刀来砍大祭司仆人的耳朵吗？恐慌害怕。他们的恐慌害怕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他们大进客西马尼园开始。他们听耶稣的祷告，他们越听越怕。耶稣怎么祷告？父啊，如果可以的话，不要叫这杯淋到我，如果可以的话，把这个十字架撤去吧。他们第一次看见耶稣怎么样？害怕。你想耶稣可以害怕吗？不可以，因为他们的眼中的耶稣就是那个要推翻革命的。革命当前啊，你孙中山怕他这样子，革命当前啊，你这个革命领袖还这样恐惧害怕，所以你跟着这样的领袖你会怎样？你就怕了，你怕了，然后你就怎样？你就想要保护自己，所以你拿刀起来要保护自己，但是却怎样？他们看到一个很软弱的耶稣。各位，耶稣那是人性的表达，他真的要为我们全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不能说他不挣扎。想想看，圣洁的主，全人类的罪恶压在他的肩头上。我问你啊，你是一个很正直的人，如果你给人诬告你，我们男人啊，如果给人诬告你非礼女人，我问你，你怎么办？你就吃不消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很可怕的啊，因为你真的是没做的事情给人家诬告的时候，那么你没有做，人家诬告你偷钱，诬告你贪污，你会怎样？你受不了的。你要知道耶稣真的是没有做的。我们有时候没有做给人家诬告的心难受的不得了了，最后就算你真的打完官司后证明你没有罪的时候，我问你啊，你会受伤吗？你身心已经疲惫受伤了。但是耶稣是全人类的罪压在这位圣洁的主的面前，他不怕吗？他为我们的罪他征战。但彼得看到这样软弱的耶稣，他否定主，他说他应该不是神的儿子。门徒害怕，因为他们奔半心跟从主，他们要的是一个推翻罗马帝国政府的耶稣。耶稣要推翻罗马帝国是迟早的事情，在他的计划里面，耶稣将来要从天上回来做王是铁定的事情，但现在要完成这个救赎，门徒就害怕。所以你想，这样害怕的门徒，他怎么可能去偷耶稣的身体？这么害怕的门徒，他怎么可能拿着耶稣的身体然后躲藏起来，然后说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了，但他脑中告诉他，耶稣的身体还在你家里的冰箱。他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而且所有的门徒都这样。但是大家注意一件事情，耶稣复活了之后，你来到使徒行传的时候，哎，这些门徒怎样？不一样了。他们大有能力，他们做只讲一件事情，什么事情？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了。从此他们的胆量不一样，为着这个信仰，他们死，愿意死，甘愿死。你说你怎么解释这种改变？你无从解释的，真的是无从解释的。唯一的就是他们真的知道看见耶稣从死里复活，主改变他们。 当然我们读圣经的人明白，耶稣复活之后赐下圣灵，圣灵在他们心中大有能力，他们就传福音，说因此门徒的生命改变。我们可以知道耶稣真的复活了，不用谈这几千年来这个信仰改变了多少人，更不用说这几千年来基督教的信仰怎样从十二个门徒到了全世界，到今天24亿的人口，大部分在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的里面的。一个死了没有复活的救主是不可能成就这些事情。第八个复活的可能，历史开始改变很多的运作的方式，也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复活了之后，我们看见世界很多的改变。刚才我们提到的主耶稣复活，从十二个门徒以后，全世界就改变了整个的局面。那我要再讲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各位，今天我们是在哪一天做礼拜啊？七日的第一日，那就是礼拜天。犹太人他们在哪一天安息日啊？七日的最后一天就是周六，叫做 weekend。 怎么会从这个拜六的安息日转到礼拜天的主日来做礼拜呢？你知道改变日期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改历史上要改变日期的话，除非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发生，不然的话一定会在安息日，旧约的安息日，周六聚会很重要。第一批的信徒都是犹太人，这一批的犹太信徒怎么会变成在礼拜天做礼拜呢？为什么？因为这一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日期的改变，日期的改变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真正的从死里复活，所以整个运作不一样了。我们感谢上帝。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大段经文，你听了我之后，你再回去读那段经文的时候，你会知道很多的原理在保罗已经提到了。比方说保罗说，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话，我传这个干什么？我们这么相信干什么？那是枉然的。我刚才已经提到了，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那我们不是枉做见证吗？我们又何必枉做见证呢？我也告诉你了，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信做什么？一点价值都没有。但是感谢上帝，耶稣基督复活了。第九个证据，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带给我们生命的盼望，因为这是人类最大的问题。亲爱的朋友，你说基督教最伟大的地方在哪里？让我告诉你，就是解决我们死亡的问题。没有一个宗教解决我们死亡的问题，你拜什么都好，最后死后这件事情是模糊的，不清楚的。有些宗教告诉你啊，死了就完了，死了就完了。你怎么知道死了就完了？以后人家跟你讲死了就完了，你问他你怎么知道？你死了没有？没有。那你们知道，你怎么知道死了就完了？然后你再问他啊，他说有人跟他讲的，那个人是谁？那我再问大家，我们推到最后，第一个讲死了就完了是谁？你知道吗？没人知道。我们再信一个没有人知道讲，没有不知道是谁讲的话，让我告诉你，我至少知道两件事情关于这个人。这个人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一定还没有死。第二，以后他死了之后没有再回来证明这句话是对的还是错的。但是我告诉你，有一个人告诉你死了不是完了，而且他死了又活过来告诉你死了不是完了，这就是耶稣基督。他告诉我们他死了，怎么为我们预备那美好的地方，他要再来接我们。他讲的话他照着做，他复活了。亲爱的朋友，死后的问题一定要解决。不管你怕不怕死，我假设你不怕死，因为每次我讲死的时候你都觉得不怕死，等到死来的时候你才知道我很怕死。不管你怕不怕死，我告诉你死后的世界一定要解决。其实耶稣已经为我们解决了。有些宗教告诉你啊，死了就像去就好像我们人这样啊，然后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周而复始运转，那边的人要穿，这边也要穿，那边的人要吃，这边的人要吃，所以我们很多人就怎样在这里就预备好了，他们要房子是吗？烧房子给他们，他们要吃什么？ 就烧什么给他们吃。我知道，这是为什么你这样相信。我跟你讲，人没有办法胜过自己的那一种无知。你明知道这样做很可笑的，但你还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告诉你，你真的不要相信这样，有太多不可相信的。如果你要选择相信那样，你不如把你的信心转来相信耶稣基督复活的真理，因为这个比那个更可信。我有一次对一群无神论的人讲道，这些人都是很高的知识分子，但是都是无神论的。我上台的时候第一句话说，我非常佩服你们，我向你们致敬，因为你们的信心比我的信心更大。我信一个耶稣，我有很多的证据可以相信他是真实的，我才相信。你们相信无神，什么证据都没有，你们就相信，我向你唾沫致敬。这是我最后讲的，讲完道后最后一句话，我是说，为什么不要把你相信那个不可空虚的相信，来相信一个很扎实的呢？为什么你不要这样转一转呢？耶稣基督的事情不是信口雌黄，我们做基督徒的不是随便胡说八道而产生的。全本圣经你好好读的时候，你就知道圣经每一句话都是真理，都是真道。我说为什么你不愿意呢？我说唯一的可能就是上帝的怜悯没有临到你，上帝的感动没有临到你，上帝没有开你的眼睛使你看见。那为什么神没有这样子做呢？因为有时候我们的心抵挡真理，我们的心已经下定决心，你讲什么我都不要信。我们的心已经认定我不是属耶稣的，千万不要这样子想。各位朋友，耶稣基督的确来为我们解决死亡的问题。我做牧师可以到任何一个医院，任何一个临终的病人，带给他们盼望。我告诉他们说，你不要怕，你离开这世界之后，在耶稣基督里面，你的罪得到赦免，你要看到这位创造的主宰，你要看见爱你的耶稣基督，你要看见历世历代信耶稣的人，神为我们预备那永远的家乡。我一点都没有害怕，我没有撒谎，我没有欺骗他们，我没有从他身上得到好处，因为我知道我的主耶稣基督，他死了，他复活，他升天，他带给我们真正的盼望。你呢？一个临终的病人，你要对他说什么？你要跟他说，不要怕，其实你比他更怕。啊，你去，我烧多一点东西给你，给你吃，给你，你能够烧多久？你死了后谁来烧？我们其实是活在一个很虚空的，人对死亡一点把握都没有，但其实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这个救赎的恩典。最后一点我要讲的，耶稣基督的复活带给我们生命真正的意义。一个很有名的俄罗斯的这个作家叫做托尔斯泰，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其实他到了50多岁才讲这句话，其实我写这么多小说，我做这些做事情，他问有什么意义。哎，这是值得反省的。我们人在世界上劳劳碌碌奔跑，养儿育女，做很多我们所谓对世界有贡献的话，但是如果人死了就结束了，没有永生，没有盼望的话，那有什么意义？所以存在主义的哲学家卡缪他就说的，人生是一个荒谬。的确，如果没有复活，没有基督，没有救赎，人生是一个荒谬，你跟我的努力都是一个荒谬。但是感谢上帝，当你打开圣经的时候，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你读下来的时候，来到传道书的时候，告诉我们当趁你年幼的时候纪念你的上帝，然后到福音书结束的时候告诉我们神为我们预备那永远的家园。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人的罪与神的关系得到和好，借着耶稣基督得到和好，我们知道我们在今生为什么而活。 人生是没有意义的，除非你认识神，不然所有的意义都是你自己制造出来的。但是我们感谢上帝，耶稣从死里复活，带给我们真正的盼望。我怎样讲耶稣的复活都没有用，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怎样找再多的证据给你，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那是没有用的。谁证明耶稣复活呢？耶稣自己。这2000年来，谁在向世界上的人来传扬关于耶稣的事情？耶稣自己。这个世界上，神的灵在这个地面上不停的工作，让我们明白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感谢上帝，愿主的灵也感动你，抓住这个机会来信靠耶稣。你说可能我不是很明白，没有关系，圣经的真理你信了之后，你再去读的时候，神就会开你心灵的眼睛，你就会越来越明白。盼我们当作在座当中所有的亲人，特别是关于人死后的问题，不要害怕，耶稣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我们信耶稣得到永远的生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从死里复活，使我们能够靠着你的恩典在这个地面上来传扬这个伟大的信息。愿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坚固帮助我们。我们在座当中有新来的朋友，愿主的灵一样感动他们，让他们真正找到生命的源头来信靠耶稣。为我们所领受的献上感谢祷告，奉主圣名而求，阿们。